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上一次我们谈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在列王记上下这一卷历史书当中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作者他就简单的描绘记叙所发生的事件，某某王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国家遭遇什么样子的急难，是外患、战争的威胁等等，或者先知所做的事情，不管是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警告等等。可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解释北国灭亡的原因，这在历史书当中非常的罕见。可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等到南国灭亡的时候，没有类似的讲论了。作者因为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已经解释过北国灭亡的原因，为什么他会没有解释南国灭亡的原因呢？唯一合理的想法大概是因为两个国家灭亡的原因非常非常的相像，所以呢没有必要再重复。那南国在北国灭亡之后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来介绍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王，他也是北国在灭亡的时候南国当政的王。十八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西西家在北国灭亡的时候是南国在位的王，他从北国灭亡这件事情他所得到的教训、反省，对他的施政，对他与神的关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他的整个作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于南国的命运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是十八、十九、二十这三章记载的重点。第三节告诉我们，基本上西西家是一个好的王，合神心意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在前面我们读过很多次记载南北各国的王都曾经提到他们跟丘坛的关系。丘坛是在迦南地各地用来敬拜祭祀的地方。以色列人刚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圣殿，所以呢他们很直接的就在各地的丘坛，虽然是原来迦南人所使用的，他们一旦占领了那个地方，就直接接收了各地的这一些敬拜的地方以及上面的器具设施等等。在没有圣殿之前，百姓在这些丘坛献祭大概也很可以理解，虽然做法不见得最理想，但是动机基本上是纯正的。但是在有圣殿之后，在各个丘坛献祭，那个危险性就呈现了出来。有什么危险性呢？因为那毕竟是原来迦南人敬拜他们神明的地方，那些迦南的人又没有完全的从以色列当中被铲除，他们许多人仍然和以色列人就居住在同样一个地方。如果大家同样都在同一个丘坛来献祭，献给不同的神明，以色列人难保不受这些迦南人的影响。特别是在迦南人，如果他们的家庭的状况或者他们这些民族的状况更为好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呢就容易因为他们境遇的缘故受到这些迦南的影响。西西家呢做了一件之前许许多多的王没有做到的事，他废掉这些丘坛。不但做这个，他甚至于把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也打碎了。他打碎之后，他甚至于称这个铜蛇为铜块，好像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重要神圣的意义一样。虽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曾经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因为被蛇咬，所以呢摩西为他们造这个铜蛇，他们看铜蛇这些人便得了医治。 可是，在西西家的时候，以色列人向这个铜蛇烧香。西西家为了这个缘故，即便原来是以色列人的东西，不是迦南人的秋坛一类的，可是呢，西西家觉得这有害于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就把这个给打碎了。这个大概是作为我们读后面西西家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序曲，告诉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王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他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18章、19章这两章里头，主要描绘的是南国和亚述中间的战争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亚述在灭了北国之后，这大概也是亚述国势力最为嚣张庞大的时候。对于亚述来说，既然灭了北国，北国周围的这些小国家，不管是腓力士、南国犹大，或者其他的摩押、亚门等等，对他来说没有理由不能够灭这些国家。第13节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亚述大军攻入南国境内，把所有的一切城池通通都攻破攻取了，只剩下耶路撒冷城。西西家王呢，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之内，对他来说，国家呢是危在旦夕，所以呢，他只好想办法来请求亚述愿意接受他的投降，好保住这个国家。他说：“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所有你罚我的，我都愿意接受。”经文告诉我们，亚述王罚西西家非常非常多的金银。西西家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只好把国中所有的财富全部收刮来，为了要满足亚述王的这个要求。但是从经文看起来，亚述王似乎没有因为这一些金银等等就愿意离开，放弃攻打犹大的这个宝贵的机会。第17节说，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了几个大臣，他们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西西家这一边也有相对应的大臣出来迎接他们。亚述王的代表19节拉伯沙基，他们就来传信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有什么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来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亚述王在这里差遣他的使者去告诉西西家说，按照你自己国家的力量，你是不可能有什么谋略和能力可以跟我来对抗。如果你心里头想的是埃及王法老可以为你撑腰做你的靠山，我告诉你，埃及呢其实是一根压伤的帷帐，一点都不可靠，它是虚假的。你如果靠它呢，你的手反而会刺伤。不但如此，拉伯沙基呢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讲法。第23节他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不然怎么打仗呢？亚述非常的慷慨，亚述说，你拿抵押品来，我就借给你2000匹马，然后呢，你去国中找找看，能不能有能够骑2000匹马足够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战场上面驾驭战马。如果连骑马的人都不够，那2000匹还是借来的，显然亚述有更多的马匹和军兵。拉伯沙基在这里的意思当然是要嘲笑以色列境内真正能够打仗承担的人其实是远远的不足。如果是这样，那怎么样子来跟亚述对抗呢？ 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西西家的这一些臣子，他们回答拉伯沙基亚述王的代表，他们说，第26节，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打上城上百姓的耳中。在这个时期，中东各国之间有一个外交使用的语言，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就是亚兰文。这一些西西家的臣子说，因为是国际通用的语言，我们这一些作为西西家的大臣，在他旁边服侍他，处理国和国中间的事务，我们懂得亚兰文，请你用亚兰文跟我们说话，不要用我们这里的语言，不要用犹大的话，不要用希伯来语来对我们说。显然亚述王所派的臣子这一些人呢，是懂得说希伯来文的。为什么不要说希伯来文呢？因为用希伯来文一说，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一些话，城上的百姓居民，这些人不见得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但是希伯来文是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一讲呢，所有人都听得懂。亚兰文呢，是那一些官方的这一些人士、学者等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才懂得使用的语言。拉伯沙基说，我来用希伯来文对你们说话，难道是只有要讲给你听吗？我本来就是要对城上所有的居民说的。这里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难听。27节他说，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的吗？拉伯沙基用以色列百姓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讲一些非常威胁恫吓的话，当然有很大程度是要摧毁这些民心士气，让他们不要跟随西西家在那里做任何抵抗的举动。在这个非常可怕的威胁之下，第19章第一节，这些消息呢，很自然就传到西西家耳中。西西家听见以后，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他不但自己进到耶和华的殿，他还差人去见先知以赛亚，说，现在呢，是大难当头。拉伯沙基所讲的这些话呢，求你的神听见，然后为我们来祷告。这整个呢，大概是这18、19、20这几章里头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幕。当中的危机就是亚述王以及他的臣子们在这里军力上面的包围，言辞上面的恫吓和威胁。以赛亚见了西西家的臣仆之后，对他们说，第19章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以赛亚回答西西家的请求，那个信息非常的清楚明确，神呢要使这个王回去，不但回去呢，他会死在刀下。从第8节开始，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想象成这一段故事里头的第二幕。拉伯沙基回去之后呢，突然之间遇见亚述王，他已经去攻打利拿。之所以去攻打利拿，因为第9节说的有一位古实王特哈加，他出来要和亚述王征战。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亚述王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一次呢，他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对他们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想想看，亚述向各国以及各国的神明承诺要保障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不是都已经倒在亚述王的手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犹大凭什么可以相信他们会逃脱眼前的灾难呢？亚述王之所以派使者 送信来给西西家这样子说话，显然是害怕当古实王出来打仗，如果西西家呢也联合他所有的军力百姓出来，也许亚述会碰到一个必须要同时好几面迎战的状况。所以呢，差遣使者再送信给西西家，再一次的警告他。十四节告诉我们，西西家从使者的手里接过信来，看完了，他又上耶和华的殿里头，他把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一次，十五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神啊，你曾创造天地，现在呢，求你侧耳而听，求你睁眼而看，看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你的话。在第二幕的这个场景当中，其实他的威胁和前一幕里头的威胁基本上是一样的。亚述王听见古实王出来，所以呢，现在他必须要分开相当的兵力去处理那边的状况。理论上，他对于以色列的威胁应该要小一点。虽然呢，他在这里透过使者所传的话，比以前要更加的严厉。前面有很多的嘲讽，你找不到2000个可以骑马的人等等。在这里呢，说不要听你的神欺哄你的话，所以言辞上面更加的严厉，更加的恐怖等等。在第一个危机跟第二个危机当中，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有使者，都有从王而来的信息。可是在第一幕和第二幕里头，西西家王的反应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在第一幕当中，他听了以后，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找人去见以赛亚，请以赛亚去祷告，得到以赛亚很清楚正面的答复。在第二幕的这个危机当中呢，他自己上了圣殿去，他自己祷告。不过如同第一幕一样，都有先知以赛亚，现在以赛亚出现了。以赛亚知道以后呢，就差人去见西西家，告诉他说，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你放心，所有的这一些呢，我所说的都会成就。为什么西西家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他还是心里非常的担忧，到圣殿里头去呢？很可能那一些信息，那些威胁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真实，他也非常的害怕。不过呢，神再一次的给他正面的答案。这一次不但神给他答案，第29节，以赛亚告诉西西家和以色列人，神要坚固他们的信心。29节，神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神要给以色列百姓一个证据，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证据的时候呢，他们会知道神所说的话是可信的。不过这个证据有一点特别，我们通常希望人家给我们证据，都是让我们看了以后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所说的或所做的是真实的。可是以色列人在这里，如果他们接受神所给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却不是我们一般观念当中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据不是在眼前，在现在就有的。神说，因为今年你们被亚述大军，被西拿基利的臣子兵丁等等包围，所以你们通通都困在城里头，今年你们没有办法真正下田去耕种，那怎么办呢？你放心，我让你们今年吃野地里头自生的，不是你们耕种的。明年呢，因为今年农地呢荒芜，今年的农事呢没有真正好好的耕耘，所以呢影响超过了相当的时间，没有关系，明年呢不足的部分你们也会吃自长的。但是到后年呢，因为这个危机会解除，所以呢你们会回到你们自己的田地重新耕耘， 会有好的收获等等。到后年呢，你们会耕种收割，好像往常一样。这个证据是以色列的百姓会需要花今年、明年、后年的时间，相当的时间，每一天进进出出，在那里头慢慢观察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也就是这个证据的一部分。和我们期望有一个很快的证据，让我们马上心里头的石头可以落地，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把握，有非常的不一样。在这个应允之后，事情的发展是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因为亚述军营里头突然之间遭遇非常多的死亡，这个军队可以说毫无战力可言。36节说，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然后呢，有一天，也许因为他这一次的出师不利，在国中的势力地位受到相当的影响。37节说，有一天他在他的神庙里头叩拜，就被他的儿子用刀杀了。第20章开始是这几个故事里头的第三幕。这其实不是在后来亚述王希拿基利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事，因为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我们也知道后来西西家多得了15年的寿命，从西西家去世的那一年往回推算，西西家生病的时间也正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犹大国，围着耶路撒冷城围攻的那个时间。也许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西西家在内外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焦急的状况之下，他生病了，甚至于病得要死。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赛亚奉神的差遣去对西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神说，求你纪念我在你眼前怎样存完全的心，存正直诚实的心行事。神差遣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说，你必死，不能活了，要留一命交代后事。西西家呢，就在神面前痛哭祷告。他所祷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他说的就是，神啊，你知道我是怎样愿意，我是怎么样存完全的心来行你所喜悦的事。很特别的是，西西亚这个祷告没有什么太多的承诺，如果神你给我性命，我一定会怎么样子的来敬拜你，也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他在这里悔改，完全没有，他只有在神面前掏心掏肺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这样的祷告感动了神，神就愿意给他再15年的寿命。在这里呢，不但如此，当西西家问以赛亚说，神愿意医治我，会有什么证据，会有什么兆头呢？刚刚你才进来告诉我说神要我死，现在你进来告诉我说神愿意再加给我15年的寿命，有没有什么证据呢？在这里西西家选择让日影后退10度。我们如果把第三幕的这个故事跟第二幕的故事两个证据兆头拿来相比，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味的事。常常神给我们的证据和兆头是我们要凭信心一点一滴的经历。人所寻求的兆头通常都是比较超自然的，好像这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更有信心一样。以赛亚呢，就为西西家求告神，神也真的让那一天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在这段故事里头的第四幕是巴比伦王。好像第一幕里头亚述王差使者来，这里是巴比伦王差使者来，因为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因为接待外宾，就带他们看国中所有的金子银子，甚至于连他武库当中一切的军器和财宝，所有的东西都给这些人看。巴比伦为什么差使者来问候西西家呢？显然是因为 听到了亚述大军竟然在南国犹大的境内遭遇大败，185,000的人就死在那里。亚述的军队在当时呢，其实已经是有非常非常可怕的声誉，他们到处杀烧劫掠，他们行进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他们所向无敌，他们的攻城的策略好像让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可以抵挡。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军队竟然在犹大这一个小国当中遭遇到这么大的挫败呢？对于巴比伦来说，不管他们是来要希望可以从西西家那里得到一些秘诀窍门，或者甚至于更可能的是要寻求军事上面的结盟，因此他们来了。如果是这样子，西西家把所有的这一些给他们看，显然有相当的程度是炫耀，说不定也有相当的程度期望和巴比伦呢，在他们看见犹大的势力之后，愿意考虑让两边来结盟。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以赛亚又来了。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因为你把所有一切给巴比伦看，所有今天他们看到的都要带走，都要掳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会留下，这是神说的。在四幕当中其实都有危机，说不定最可怕的危机是第四幕，因为那个危机非常的不明显。当人家来恭贺西西家的成功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道理的。这有什么危机呢？亚述大军已经走了，病也已经好了，可是呢，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忘记了祷告，忘记了先知，他只懂得把自己的财富和势力向人展示，也许骄傲自满，看不见事情真正的真相，是南北国最终失败最重要的理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得到一些教训，不要在平时的时候落入真正的危机里头。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次再会。